好，我们今天会继续的来看我们大卫的故事。有人说愚蠢的人从来不会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那说聪明的人会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那更聪明的人是会从别人的错误中来学习。从这个上个礼拜开始，我们说暑假是最好的读经的时间。因为外面太热，再加上现在这个到处都是这个病毒横飞，最好最安全的地方坐在家里面，坐在家里面干嘛？不要浪费时间来读圣经。在圣经中，我们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或者从别人的成功中来学习我们当怎样与主同行。我们知道弥迦书讲到过，说神说我跟你们世人要什么，我向你们要什么，他说什么？行公义，好怜悯，成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共行。那我们读这几段好像觉得很简单嘛，没有什么，也没有叫我什么要给他钱，给他东西，要每天做苦工，好像都没有，好像很简单，看上去很简单，却不是这么容易。我们在大卫的一生中就可以看到这几个字怎么在生命中行出来。什么叫行公义，好怜悯？什么叫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共同行？我们在这个大卫的一生中，他起起伏伏，但是他有一点，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从来不会间断。他在学习怎么一生与神同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所学习的。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当这个扫罗家灭亡过后，扫罗本身他是以色列的王，他在这一场战争跟非利士人的战争中他死亡了，那他的孩子，他的儿子们也通通相继的去世了。那现在整个以色列成为这个政权成为一个真空，没有政权，因为他们的王死了，没有军队，因为扫罗他的带上的以色列这个最强的精兵也全军覆没了。这是以色列一个真空阶段，对于大卫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大卫他有威望，他有军队，他那个时候要稍微这个主动一点，他登上以色列的王位，那就是一步之差，他就马上可以宣告他要做王，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了。但是大卫选择了来跟随神，虽然看到王位只有一步之遥，虽然他经历了30多年的东奔西跑，被这个扫罗追得到处的这个离乡背井，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居所，我们看到这么诱人的一个时机，他却能够把持得住。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大卫一个他默默的在等候神，不停的询问神他当做什么，而另一个心怀叵测的就是这个扫罗的将军亚尼尔，千方百计的想争取一点好处，千方百计的想握住一些权力。结果我们知道事情的结果正好相反。所以这个在那里默默等候的大卫得到了他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以前有一个小孩子去商店里面跟他妈妈一起去买东西，看到一个熟人，那个熟人正好拿了一堆糖，就跟这个小孩子说，哎呀，这个认识的这个小朋友，你可以来抓一把糖回去吃。那个小朋友呢就没有去抓那个糖，就把手摊开来。那个熟人呢就抓了一把糖给他放在他的手心中。然后这个小朋友就很高兴，拿着糖跟他妈妈走了。那回家过后他妈妈就觉得很奇怪，说，哎，人家叫你拿糖你为什么不抓呢？你为什么把手摊开来呢？他说，因为他的手比较大，他的手抓一把那比这个小朋友的手抓一把要多很多。他知道 他的手比较大。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觉得谁的手比较大？你觉得是要靠你自己去抓住那个祝福，还是你等待，等待那个大手把这个祝福放在你手上，那给你的绝对是超过你能够抓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从这个第五章开始，神的大手就开始把祝福源源不断地放到这个大卫的手心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所祝福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王位赐给大卫。你知道在历代的这个历史中，政权的交换从来都是血腥的。从我们自己中国人的历史上，还是西方人希腊罗马，你可以去看任何在历史上政权交接的时候，都是要经过很多的厮杀征战流血，很残忍的才能够有一个政权的更换。但是当大卫在这里等待神的时候，他的政权交换不仅是非常平静，而且呢他是被人请上王位。大卫还在那里好像觉得说，我好像没什么想要上的，人家真是到他面前来说，拜托拜托，你做我们的王好不好？为什么要做我们的王呢？他说，这些以色列人来到他面前说啊，第一个，你是我们的骨肉。对，大卫确实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份子，对不对？是我们的骨肉。第二点呢，你以前也带领我们征战，我们都看见过你打这个非利士人，特别是打那个巨人哥利亚。第三点呢，他说你是神所拣选的，我们都知道你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拜托你来做王。一个人的好品格，就连他的敌人都会佩服他。这就是大卫所在以色列人所展现，在以色列人中间他所展现的品格。这么多年，十多年的逃亡，那个时间不是浪费了。我们觉得他在旷野里面东躲西藏，也没读书，也没学习，好像觉得浪费了。其实不是，那是在生活中展现他的品格。他有机会去除灭他的敌人，他不要。他在那里与他跟随他的人一起同甘共苦，带领这群人一同来敬拜神，来跟随神。我们知道跟随大卫的人可不是那种挑出来的精兵，都是那个社会上还不起债的啊，或者小偷小摸被这个非法的啊，跑来跟随大卫。但是这一群人经过这十多年的带领，你看到他们与跟神对神有像大卫一样的那样敬畏的心。所以大卫所行的这一切，以色列人都看见了。虽然他们以前是扫罗的子民，虽然在这个外人觉得扫罗和大卫是有仇的，但是当扫罗不见了，他们愿意来归顺大卫，愿意请大卫，拜托你不要只做犹大的王，你来把我们全部做成你的子民，你来牧养我们。这是神给大卫预备的第二点。王位给第一点，王位给他；第二点，胜利给他。大卫这个一跟这个以色列人立约要做全以色列的王的时候，非利士人马上就跳起来了。本来他跟这个大卫家跟以色列家在打架的时候，非利士人都不动，觉得很好，你们最好自己彼此相杀，我们就坐山观虎斗。但是现在大卫家、犹大家和以色列家联合，大卫成为了联合的国家的这个王的时候，非利士人想，这还得了，你们这样马上就会强大。看到没有，敌人都知道，当我们联合，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常常我们自己看不到，敌人还没上来，我们自己就打成一团。这个，所以在大卫这个事情上，他们一联合非利士人开始打大卫，打大卫集中他们很大的兵力。他们想，扫罗那一仗我们都打赢了，你这个大卫的这一群这个招来的又不是什么正规军，就像我们的那个以前的那个民兵一样啊，都是这个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是不值得一打。我们一口气把你们全部消灭，那我们就太平了。所以他们开始上来打大卫，分布很广， 利发因谷一直到这个犹大旷野的这个城里面，他都有他们的兵来打大卫。大卫没有紧张，问神，对，这个王位都是神放在他的腿上的，还有怕什么呢？问神要怎么打，神说不要紧，就你就上去打，我把他交在你们手里。然后大卫就冲上去了，他就这么多人，也没什么好，我想也没什么好部署的，他们本来就跟这个非利士人的军队是没法比的，不论是武器，无论是人数，都是没法比的。但是神说你可以上，我把他们交给你，大卫就冲上去了。结果大卫看到的是什么？这个非利士人在他们前面这个逃跑，他说我打这一仗，那个神像洪水一样的把他们都冲没了。哎，这一仗就这样打完了。我想大卫也赢得觉得很奇怪，他觉得好像没做什么，怎么他们就都逃跑了。非利士人也输得很奇怪，觉得说 What's going on， 我们好像我们本来有所有的这个有利之处，为什么在大卫面前会逃成这样？不行，我们再来一遍，我们再打一次。好，再打一次，又是同样的非利士人，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战术，但是大卫没有用同样的办法。大卫又去问神，他没有说哎呀算了，我神都跟我讲了上一次，我们大家一样的，我们就再来一遍。大卫知道神做是一个做心事的神，虽然我们有同样的情形，神不只是做同样的事，神愿意做心事，他愿意在人面前让人看到，经历他更多的恩典，看到他更多的这个荣光。所以神跟大卫说，这一次不要跟他们前面打，后面去打，到他们后面去打，前面呢让我冲在前面。神说我自己，当你听到这个树上的叶子沙沙早响的时候，就是耶和华在你前面去征战。结果这一次把非利士人打得大败，大败到什么程度？一直给他们，你知道以色列是一个狭长型的地带，这一边左边是靠地中海，中间是山脉，右边是沙漠，所以他们就是这个像sandwich一样，中这个三条地带。非利士人他们本来就是在沿海的，因为跟这个扫罗抵挡不住他们的侵犯，所以他们打到这个山区来了。山区本来是以色列的人的地盘，所以这一次当大卫把这个非利士人打退的时候，打到哪里？打到基色。基色在哪里？在海边，把他们一直打回他们的老家。这一仗打得如此之胜利，以至于在大卫后面的统治之中，非利士人再也没有成为以色列人的威胁。他们已经被打得大概站不起来了，大概这个人也不知道牺牲了多少，都来不及数了，这个数字都没有给我们了。一场大胜把这个非利士人解决掉了。然后呢，大卫想说有国家了，我要这个进入，要有一个京城，对不对？大卫在做犹大王的时候是在希伯伦，希伯伦是在以色列的非常南边，他是在犹大支派里面。但是现在他要做整个以色列王了，你想想这样一个狭长的国家，你总不能待在这个角落上说我来做王，那个在北边的人要看你的话，要走很远的路，那个时候也没飞机，对不对？所以他要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王，他必须要找一个中间一点的地带，中间一点的城市来建立一个以色列的首都。那中间一点的最好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而且耶路撒冷是建立在一个三面都是这个这个低谷，它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山坡上，这个山顶上，三面都是这个峡谷，然后呢，一面有一个这个保卫城，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首都的位置。那大卫说，我现在就要把这个耶路撒冷建为我的京城。那这个耶路撒冷里面住着什么？耶布斯人在那边住了很久了，干嘛他要让给你吗？他没有说他要让给你。 这个大卫要选用耶路撒冷做京城，耶布斯人说，我这边派这个瞎子瘸子我都把这个城守住了，你根本不可能攻进来，因为这种三面靠着这个低谷这个深谷的，我只要一面守着还是一个山坡，一面还是一个很长的山坡，那个时候打仗也没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大家不过就拿个石头啊，拿个什么火把啊，就这样扔来扔去的，对不对？那这个有这个地理优势，那已经战场已经剩了一半了，也没有其他，从下面往上扔很难的，从上面往下扔是很容易的，所以这个耶布斯人一点都不担心，说你除非把我们这边的瞎子瘸子都打完了，你才进得来，要不然的话你就旁边凉着吧。大卫又有怎么样，看到了这个城虽然非常的坚固，但是这个城需要水啊，这个水从哪里来，没有自来水啊，他们要从外面这个泉水引进来，那泉水引进来他们也没有那个水管啊，那个时候还没发明了，所以他们要用水道凿成的这个渠沟把水引进这个耶路撒冷城。大卫就派他的大将约雅从这个渠沟进入耶路撒冷城。这是一个应该是非常有趣的战事，但是呢圣经没有详细记载这个战事，为什么？这个几千年来这些大家解经家都在想破脑袋在想象啊，我们这个地方是怎么进去的，这个渠道大家也知道，这个泉水在哪里也知道，这个渠道在哪里，但是圣经怎么就没告诉我们他们是派了多少人，是怎么走进去，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没讲，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三场战役，两次打非利士人，一次打耶布斯人的这个耶路撒冷，三场战役圣经上短短几句话就带过了，本来是非常精彩的这个故事，给他两三句话就讲完了，为什么？因为这三场战役真正打胜的都不是大卫，他觉得不是他的军队，不是他的能力，不是他的作战的计划，三场战争都是神在为他征战，神在前面打，他不过就跟在后面，那当然就没什么好记得了，对啊，对不对？他也没有做很多的这个厮杀，也没有去想破脑袋，也没有去派什么侦察，他不过跟着神说你去哪里，他就做他该做的那一部分，其他的全部是神在为他征战。所以经过这三场战役，大卫真是知道神要他来做以色列国的王，是神把这个王位给了他。所以在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二节，大卫说什么？他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看到没有？大卫明白神的心意，不是为了他，是为了神的名。神要让大卫兴旺是为了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所以给他的王位，给他的胜利，不仅如此还给他宫殿，让他能够修建宫殿。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一个王有了自己的王宫，就表示说你是一个有地位的王，你是一个不是占山为王。我们那个时候他们那个草寇很多，大家都可以在一个山头拉一个旗子就说他是王。当你有自己宫殿的时候，你是一个真正的国家的王。而且在古代的时候，一个王的强盛不是他有多少电脑，不是他有多少 GDP， 不是我们现在的看法，是看你家有多少的儿子。这个圣经马上记载了这个大卫的儿子，在圣经上提到名的大概就有20位，还有那些没提名的有多少都算不过来了。告诉所有的读者，大卫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牧羊孩童，现在正式成为一个以色列的王。虽然以色列不是什么大国，虽然他这个以色列不是多少的有名，但是在神心中他是一个有这个有神心意的一个正式的王， 神给了他所有王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这是神的大手抓给这个大卫的，抓给大卫的祝福。大卫得到这么多祝福过后，第二件事要干什么？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大卫要感恩，感恩。我们每一个人抓了这么多糖给你，你都会说一声谢谢，对不对？大卫他马上想到的，他要报答神的恩典，报答神的恩典。当他有了这个首都，有了他的宫殿，这个敌人没有再成为他威胁的时候，大卫想到的第一件事情，要把约柜抬进他的这个京城中，因为这个约柜对大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大卫要让以色列人都看见，这个国家真正作王的是神，真正作王的是神。神在他们面前所行的这一切，他要这个以色列人明白，也能够感受，能够看到，今天他们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不是人作王，是一个神在作王。第二点，我们知道约柜对大卫如此重要，是大卫真是渴慕与神能够面对面。他在这个逃亡的过程中写了很多的诗篇，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这些诗篇都描述了大卫多么渴慕神的话语，他多么渴慕和神在一起。那今天他做王了，他有这个能力了，他希望能够把这个神的约柜，神的约柜代表的就是神的同在，他希望能够放在他的京城中，让他有机会与约柜上的神能够面对面。所以大卫第一件事情，让这个要把约柜抬进来。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神确实是可以无所不在，大卫在逃亡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对，他在那个山洞里面，他在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也可以跟他说话，神也可以让跟他一起陪他同行。那这个约柜又为什么这么的突出，又这么的这个特别呢？因为这个约柜有他自己的意义。我们知道这个约柜是神在旷野的时候交代这个摩西怎么来做的，神对于交代这个怎么做约柜是详细的不能再详细了，那是记录在出埃及记24章里面，神告诉你这个约柜113公分长，68公分宽，用皂荚木来做，然后外面要包上金金。哇，这个神把这个约柜要怎么做，上面要基路伯怎么做，旁边的环要怎么做，杆子要怎么做，这个约柜旁边的会幕帐篷就是要怎么做，都一而再再而三的非常仔细的告诉了这个摩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柜神要他按照天上的形象来做，他所指向的约柜里面所做的这些做法指向的都是将来我们的救主。所以这是神，对神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物件，要提醒以色列人，他这个约柜现在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将来有一天是人的救赎。所以这个约柜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诗篇里面，就是大卫当他抬到这个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所写的赞美诗，在历代志上16章他记载的，他说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这就是约柜对大卫的一个意义，不是一件普通的家具，不是一个只是说我想象的神的同在。他说这个是神所设计的，这是神所说的他要与人相会的地方，我有这个，我要在这个约柜前经历与神面对面的感受。 我们今天来教会其实也是为了有这样的经历。虽然我们在家也可以敬拜神，虽然我们无时无刻都可以知道跟神沟通，但是当你常常来一个地方与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那个地方让你能够更容易经历到神的同在。这就是人的肉体，人的肉体常常需要一种训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团契，不是说没有这些东西你就不能经历神，而是神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习惯一种模式，一种形式，让我们在那种形式中培养出一个习惯。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团契的时候，我们更容易经历神的同在。大卫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经历，所以他要把约柜，一定要把约柜抬进这个耶路撒冷。但是这个约柜，如此重要的一个约柜，在这个时候，这个约柜已经有70多年不见了。我们在想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如果大家我们都读过啊，那个约柜有多重要，整个以色列人是以这个约柜为中心，在这个排列他的帐篷，他们要往前行，要住下来，都是看着这个约柜是怎么在往前走，还是要定下来，他们都跟着这个约柜。但是居然进入迦南过后有70多年搞不清楚这个约柜在哪里，大家也不知道这个约柜是要去，如果是想都应该没想到，因为如果他们要去约柜那里敬拜，应该是要知道约柜在哪里，应该是约柜有一个帐幕才可以在那里献祭。但是有70多年的时间，约柜消失了。从哪里消失的？我们知道，当这个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临时的帐幕是在示罗。当他们在示罗的约柜在示罗的时候，有一次这个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在以便以谢，打仗打不赢非利士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已经在迦南开始拜偶像。那他们觉得说打不赢非利士人不是他们的错，是那个约柜大概离得太远了，我们把这个约柜抬到战场上去，那他们觉得那可能是武器可以砸非利士人，还是不知道怎么，他们觉得说只要抬着那个柜子去就应该会赢。结果他们就抬着约柜从示罗抬到了以便以谢，结果这个约柜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远离神了。所以约柜到了战场上没有帮他们赢，他们照样大败。不仅如此，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了。非利士人抢走了过后，这个非利士人高兴得不得了啊！他们把以色列人这个最重要的神的约柜都抢回来了，所以他们这么高兴呢，就放到了这个从以便以谢抬到了这个雅士图，抬到雅士图去，就觉得说这个有这个约柜，应该是一个他们的大胜的这个标志，放在他们的偶像的庙中。结果这个约柜就啪啪啪把他们的偶像打在地上。打得落花流水，结果他们吓坏了，赶快这个约柜这个神太凶了，赶快再送从雅士图抬到加特，加特干嘛呢？就说放你们那儿。结果这个约柜来了加特，就把加特吵得这个全城都闹翻了。然后不仅如此，把他们的人吓得惊慌，大大惊慌，而且呢还得了痔疮，哇，这个真是很严重的惩罚。像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的医学可以治很多的病，对于痔疮，我们还是这个很有限，治疗很有限，而且呢，这个非常的痛，非常的痛。昨天我还在跟我们教会的姐妹在聊这个开这个痔疮的手术是多么的不容易。结果非利士人的约，他们约柜到了非利士人那里，全得了痔疮。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的痔疮跟我们现在一样不一样。有人觉得说是一个肿瘤而已。我们就不用细聊他们到底得了什么病，反正是非常不好的病。结果他们这个加特的人又受不了了，说赶快赶快送到以格伦送给你们啊！到了以格伦那更不得了，他们已经听说了这约柜前面做的事情，吓得大声嚎哭，还有人就被吓死了，听到约柜来就被吓死了。所以这个约柜一路上都展现他的威力，最后 这个非利士人说赶快送回以色列，送回以色列，不仅送回以色列，还要跟他们道歉，还不能空手送回去，准备5个金痔疮，5个金老鼠，让这个神消消气，摆在这个牛车上面，请他回以色列。结果这个牛就把这个车子拉回了，把约柜拉回了以色列，放到了基列耶林，放到了基列耶林。我想那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人的家中，也没有会幕，也没有神所要求的一切。但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做了这些事情，这个约柜就被遗弃在那里。那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图这个时间表，约柜被掳，然后到这个撒母耳在米斯巴正式成为以色列的这个士师，带领以色列人作战，这一段就20年。然后从撒母耳高扫罗做王，这一段我们不知道差了多少年，至少我想2-3年是绝对有的。那从扫罗做王整整40年，他没有想过要拿约柜，扫罗对这个约柜没什么兴趣。所以从这个40年扫罗去世过后，到大卫在犹大做王又是7年半。大卫在犹大做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拿这个约柜，因为不在犹大的范围内。所以一直到大卫真正做以色列王，这一段时间已经有超过70年的时间。这么重要的一个神所跟以色列人要相聚的地方，以色列人居然有70年不去想。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迦南地，神把他们从旷野中带入迦南地。在旷野中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唯有靠着这个约柜，唯有靠着神所赐的马拉，唯有靠着神带领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来行过这个又大又恐怖的旷野。到了迦南过后，他们有自己的地，有自己的田，有自己的财产，那就不用神了，对不对？管他约柜在哪里，我自己过我的好日子就好了。所以70年来，虽然他们被这个非利士人欺负，虽然他们也经历很多的灾害，没有人去想要依靠神。直到大卫作王，他知道一个人他真正这一生的祝福绝对不是在他物质上有多少，看他有多靠近神，认识神。你再有物质上的东西多么的不稳定，看看新冠一来，你再有什么，你再有大的餐馆里面没人吃饭，你再有大的赌场没人进去消费，你可以有很多，有很多的东西可以一夜之间都不属于你，唯一属于你的就是神。不仅从今天他可以与你同行，以至于你在世界上走完世界的路程，当你的身体消失过后，那神还是在你身边，你不会失去神。所以大卫知道这是他在他逃亡过程中所学习到的功课。对于大卫这么一个爱神的人，赶快要把约柜运入这个耶路撒冷，这么好的事情，结果呢有了出乎意料的结果。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就是大卫组织了一个盛大游行的队伍，三万人，又不是打仗，大卫是要拿这个约柜的时候顺便开一个大的 party， 所以这个敲锣打鼓的，然后唱歌的，然后一群人热闹的不得了。他们去接约柜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庆祝自己的胜利还是在庆祝神的胜利。有些时候我们人做就做忘了，不知道我们在荣耀谁。有些时候就像我们做见证一样，见证一激动，到最后就见证我自己有多伟大，我多有能耐，我们忘记了在见证谁。这个台这个约柜也一样，一群人敲锣打鼓的时候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们到底是在荣耀神还是在荣耀他们自己。当这个约柜，当他这个放在这个牛车上面，我想 大家这个故事都很熟悉，知道这不是神要的抬约柜的方式。我们刚刚都讲了，约柜旁边有两个环，专门是用来插这个杠可以抬的。他们想，现在我们 high tech 啦，就像我们现在像教会也不用来教会啦，在家里面坐着电视前也一样啊。那扫这个大卫也是啊，我们 high tech 谁还抬啊？那非利士人要看到我们连个牛车都没有，不是笑死我们啦？所以不要用牛车。不要用台的，我们用牛车，崭新的牛车，就是当时的 Mercedes， 因为没有其他的，当时没有真正的汽车，所以牛车 Mercedes， 我们去运神的这个约柜。当这个神的装这个牛车，装这个约柜的牛车，在这个地上因为不平路过这个禾场的时候，这个约柜就差点掉下来了。因为这个当时没有柏油马路，所以这个地不平是应该很常见的事情。结果这个乌撒就是约柜放在他家的，这个常常看守约柜70年，没有人要的时候，只有他们家在这个服侍这个约柜的。他看到这个约柜要掉，要翻车，要翻约柜要掉下来，就伸手去扶。这个我们都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怎么想他也想不出来他有什么样的错，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动作让他当时就丧了命。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很多人都对神非常的有意见，对不对？你只要是个人，你站在这个车子旁边，看到不管是什么约柜碗柜还是衣柜要掉下来的时候，你都会去扶一下，对不对？你觉得说这是人的本能的反应，神怎么不理解呢？神不是看人心的吗？神不是知道说我们心中有他，我们这个扶这个约柜绝对是出于好心。虽然我们是不应该直接去摸约柜，那这个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都记得一清二楚的，你不能去摸这个约柜，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入这个至圣所。但是现在应该不一样了嘛，对不对？这个约柜被丢在这个人家里面这么久，70年也没人管，也不是什么金光闪闪，我看它上面可能全是灰尘，看上去跟什么普通的这个什么衣柜也没什么区别。我们觉得说这种柜子我扶一下会怎么样？这是我们人的想法，这是我们人的想法。神有他自己的心意。神为什么要击杀这个乌撒？因为神要告诉我们，人和神之间有一道鸿沟，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这道鸿沟是什么？就是人的罪。一个罪人没有办法和一个圣洁的神在一起，就像火跟水没有办法混合在一起一样，这两样东西是不可以碰到一起的。所以这个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第一次跟百姓接触的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他们，不要靠近，不要靠近，远一点，不要碰这个山上的东西，免得你们被击杀。因为神是那位圣洁的神，这是他的本性，所以他告诫人不要跨越这个鸿沟，因为这个鸿沟是人所无法跨越的。在这个乌撒觉得我侍奉约柜7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那在这个大卫看来，我接这个约柜进这个耶路撒冷，就算做的不十全十美，我的心意也是好的。我们觉得说，凭着我的努力，凭着我的行为，凭着我的爱心，凭着我的奉献，我稍微这个犯规一点，神应该觉得没什么。这就是我们新约所讲到的因信称义的重要。人无论你靠着什么行为，无论你有表现多好，没有借着基督的宝血，你是绝对无法来靠近神的。因为罪不和神是绝对不相容，一条鸿沟横在我们和神之间，你绝对靠你无法跨越。那神知道这样，神是知道的，所以人常常把罪看得很轻。我们觉得说犯点罪不要紧， 到神面前来啊，我悔改了，我又犯了，下次再悔改啊。我们觉得罪好像很轻，但是我告诉你，如果神人能让他的儿子到这个世上来，就像我们刚刚领圣餐一样，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个罪在神眼中绝对不轻。所以神知道我们有这个罪在横在我们和他中间，所以神为我们设立了很多的保护，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摩西五经中所讲到的律法，讲到的这个会幕要怎么设置，要怎么样让这个人不要靠近神。想想会幕那一层又一层的，当这个约柜要从会幕中拿出来的时候，光上面这样盖来盖去都不知道盖了多少层。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不能碰到圣洁的神，神不想击杀我们，神不是想我们都死，神他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本性，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来得到他的祝福。所以神为我们设立了保护，但是呢，人轻视了这个神的保护，人轻视神。刚刚讲到我们觉得说这个罪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神在这个旧约中告诫说什么，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这是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旧约里面不断强调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那最后乌撒为什么会被击杀？因为这个他以有罪之身来触碰了这个圣洁的约柜。虽然我们看到可能当时约柜上都是灰尘，约柜上常常要洒血，我知道肯定一定是不很好看的，他没有看到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约柜上仍然有神的应许，那约柜上面仍然是神的施恩座，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所以当他用手去触碰的时候，这个罪，这个来到了圣洁的神面前，只有一件事情，神不能容忍罪的存在。这个不是神不讲道理，我告诉你，你们家有小孩你都知道，那小孩小的时候最爱去做什么事，把这个手指头插到那个插头的那个洞里面，对不对？一心想把自己电死。然后你每次都是，所以家里面小的时候我们都要去买那个插头把它都堵起来，对不对？这样他不会把手指头伸进去。如果那个小孩子把手指头伸进去他触电了，你能说哎呀这个电真是不讲道理，这个小孩他又不懂，你不能原谅他一下吗？你不能这样讲，对不对？那不过是电的本性，那你去摸它，它就是会触，你就是会触电。那是电的本性，不是什么讲不讲道理的问题。那今天，公义、圣洁是神的本性，是他的本性。你来，你一个罪人到神面前来，你就会被神击杀。这神也告诫了你不要这样做，你非要以身试法，那就是结局。这就是结局，你不能说神不公平，你不能说他没有考虑到你的动机。对于他的本性，不管你是什么动机，都会有同样的结果。所以神跟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说，当你要靠近神的时候，你一定要什么？献祭，一定要献祭，因为跨越这个罪的鸿沟，一定要付出代价。这是旧约教导人的。那在新约里面，我们的神自己做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在约柜上面，我们说的是一个施恩座，是两个基路伯中间，那是神的施恩宝座，怎么能够来靠近神？从前面开始献祭，献祭完了过后，要大祭司带着这个动物的血到这个施恩座的前，到了这个至圣所里面，要把这个血，用这个血来遮盖自己的，遮盖人的罪，才能在那里与神，才能在那里与神相会。那在新约中，这个施恩座变成了什么？挽回祭。这两个字我们中文翻译的完全不一样，施恩座和挽回祭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词，是同一个词。挽回祭，谁献的挽回祭？主耶稣献的 自己把自己作为一个祭物献上。挽回祭不是另外一种祭，我们知道在这个利未记里面讲过五种要献的祭，挽回祭不是另外一种祭。挽回祭说我这个主耶稣献上自己的目的是要挽回神的怒气，要重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当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不再提约柜。现在就如这个耶利米书讲到的，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不再追想，不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约柜。我们新约大家现在约柜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虽然有很多电影在讲，一下说在伊塞尔比亚，一下说是在这个耶路撒冷下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想。但是神说你现在不用找，不用再找了。为什么？因为有主耶稣代替了这个约柜。在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因为这个约柜上神与人相会的施恩座现在由主耶稣的挽回祭代替了。这告诉我们什么？神圣洁公义的本性没有变，唯一改变的是我们怎么来接近神。在旧约中不断地强调献祭，献祭是什么？动物的血暂时的来遮掩你的错，在遮掩你的罪，让你能够来到这个神的宝，这个神的面前不至于被击杀，因为你的罪在圣洁的神面前是无法能够站立的。所以神说用献祭你可以来到我的面前，那是在旧约。在新约中代替这个献祭的是什么？信心。神说你要凭着你的信心接受主耶稣的救赎，你就可以来到我的面前。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可以洗净你的罪，你能够罪得赦免，你可以来到我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我面前。献祭在旧约中是一个什么动作，对不对？献祭没有躺在床上献的，是不是？献祭没有坐在家里面敲着二郎腿就献了。献祭有很多的工作，要选最好的无瑕疵的，一岁的两岁的，看你要献哪种祭了啊。然后呢带到祭司面前按手在祭物上，让你知道说我的罪放到了这个动物身上，我在神面前献了这个动物的血，免了我的罪的公价，我才可以罪得暂时赦免。在新约中这个信心变名词了，是不是？我们就坐在家里面躺在床上也可以信嘛，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做什么信？就是心里面信嘛。我心里面我做什么，外面做什么事，我都可以说我心里面信，对不对？我可以一边在赌场里面打牌，我可以说我心里还是信的。是，难道这个献祭就从动作变成了名词？这个旧约是靠行为，我们新约就是靠嘴巴，不是靠信心，那是靠嘴巴。我只要嘴上说我相信，然后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我们人想的。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想也不要想得这么好，绝对不可能的。信是一个动词，仍然信，不断的相信。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因着我相信神，我知道他为我做的这一切是要我每天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来。我知道他救赎我是为了帮助我来跟随他。这是信心，是真正的信心。如果今天现在我告诉你说，哎呀，这个房子马上要着火了，你们信不信？你们可以说信，都坐在这儿不动，那信什么？对不对？如果我跟你说这个房子要着火，你站起来就跑了，那才是信。你真正知道说要着火了，你才会走。你如果坐在这儿动都不动说信的话，那是假信，你就敷衍我了。那我们跟神也一样，我们说信， 我信你做的一切，我信你的救赎，我什么都信，但是我还是过我自己的日子，那不叫信。信在这个新约里面跟旧约献祭是一样的，我因着宝血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不是结局，那不是说我到了神的面前就好了。到神面前干嘛？为了得到什么？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帮助你干嘛？不是帮助你在世界上继续犯罪，不是帮助你在世界上多安逸，帮助你在世界上跟随神。这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的，旧约所讲到的这个所有指向耶稣的，在新约里面神成就了。那我们知道，当大卫这个第一次这个约柜没有搬成过后，第二次当他这个下的这个约柜暂时先不要了，第一次还没有抬到耶路撒冷，到了一半就说干脆放在这个放到一个祭司的家中，我现在不敢要这个约柜。但是当他知道神仍然在赐福这个俄别以东的家。我们这个俄别以东，他不是祭司，他是利未人，他是以前他们那个家族是看门的，在这个圣殿里面是看门的，他不是祭司。但是大卫发现说，在这个普通的利未人家里面，神仍然可以当这个约柜在那里就祝福他全家。那知道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绝对不是要我们去死的意念，绝对是一个赐平安祝福的意念。只要你不来触碰，把你的罪带到神的身边，只要你能够洁净你的罪，只要能够按照神所说的来到他的面前，他就赐福于你。所以大卫听到这个神在俄别以东家祝福这个俄别以东，所以他赶快马上马不停蹄，我们再去来抬这个约柜。这一次大卫说，我们照神说的，我们不要 high tech 了，我们神不要跟我们 high tech， 神要我们知道怎么样跟他保持距离。当你抬这个约柜的时候，就不存在这个路不平约柜会翻下来的问题。约柜会翻下来是因为你用了牛车，所以这一次为了确保没有再有第二个乌撒，我们大家用这个杠来抬。所以这个约柜抬出了这个俄别以东家，走了六步，怎么样？献祭。大卫马上就献祭，知道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得以存活，那是神的恩典。按照我们所行的，通通死个一百次都不够，神能够给我们成活，给我们这个每天的气息，保守我们能够来服侍他，能够来赞美他，一切出于神的恩典。这就是神在这个主耶稣基督身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今天因为他为我们献了这个挽回祭，我们可以凭着这个信心，我们被神拣选了，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来亲近神。所以大卫他知道，他今天能够把约柜抬进耶路撒冷，他今天能够在耶路撒冷做王，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他自己，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个时候的大卫还不知道像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信息，他也没有看见主耶稣，他也没有知道主耶稣所成就的救赎，但是从这个跟神的经历中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说什么？他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他说，这是我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李父和李父的全家。这是他跟他的妻子米甲说的话，米甲是扫罗的女儿。他说这个神废了李家，他说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这是一个王所说出来的，他心里太知道了，不是他有多伟大，不是他多英勇，不是他有多好，是他能做王，乃是神为了他的名 立了大卫，要通过大卫来带领以色列人跟随他，为了将来有一天万民万国万族因着这个以色列出的救主而得救。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那就是一个赐平安赐永生的意念。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赐下这美好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被你所激励。主，我们知道我们亏欠你，我们知道我们所行在这个世界上常常的犯罪得罪你。主，真是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也求主你在我们里面用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能够越来越少的犯罪，能够越来越多的更像你。主，让我们心中常常渴慕你，就像大卫渴慕你那样，让我们常常渴慕你的同在，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天生活中都眼睛仰望你。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